好，我们来看一段经文。那今天的经文在诗篇第46篇第一节到第三节。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所以地虽改变，山虽摇动到海心，其中的水虽凭空翻腾，山虽因海涨而颤抖，我们也不害怕。好，我们今天这经文就读到这里，我们一起来读一遍好不好？诗篇46篇非常宝贵的经文，我们一起来。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所以地虽改变，山虽摇动到海心，其中的水虽凭空翻腾，山虽因海涨而颤抖，我们也不害怕。我们一起来说，我们也不害怕。阿们，哈利路亚。那我们知道这几天我们看到的新闻都是休斯顿的水灾，当然我们洛杉矶也添乱啊，来个火灾。所以我们看到当洪水来临的时候，我们要看着耶和华的作为。所以圣经说，当洪水泛滥的时候，耶和华要作者为王。我们看一些图片，我们看到今天的休斯顿的状况啊，我们要为休斯顿祷告。我们看到休斯顿啊，整个的城市，这是 Chinatown， 这是 Chinatown， 500年来最大的一次的洪水，洪水的降雨量有5尺，平均是5尺啊，很多地方房子都没了。我有一个朋友的房子，大概啊已经一楼全部淹没了啊，所有的家具，所有的什么这个房子都完了，而且这房子被水泡了，你们做建筑的会懂。那都要拆掉的，里边的石膏板都要拆掉，哎呦，重新的除霉，过了半年才能住。所以整个休顿遇到了500年的最大的洪水的灾害。我们往下看啊，看到这个是道路啊，我们再往下看，你看这是住家。Next， 这是社区 ，Next。这是社区的照片，在救援人员的救一家一家的救助他们。再往下看，看这个是比较到房顶了，这个是2楼都没有了，这个到这是豪宅区，啊，这个小女孩哭着抱着自己的，是猪啊是狗啊？啊，是狗啊！啊，再往下，你看这个马都淹没了，这个马都淹没，非常大哈。再往下看，啊，这个狗无助的主人走了，可能把它忘了还是怎么样，跑出去找不到家了。再往下，看看这红绿灯都淹没了，这是最深的地方啊，红绿灯都不见了。看到，再往下看，哈维重创了休斯顿，经济总损失达到了500亿美元，房地产资产损失更严重，所以我们需要为休斯顿祷告。有没有亲人住在休斯顿？有没有？好，请放下。有没有很多的亲人在休斯顿？还有很多弟兄姊妹在休斯顿。我们说休斯顿是一个基督徒最多的一个城市，是一个华人教会发展最快的一个城市。有几个大的教会，小顿中国教会、福变中国教会，好多的非常著名的中国教会都在那。那弟兄姊妹，我相信我们要为那里的弟兄姊妹来祷告，也为那里受灾的人来祷告。那我们今天要是特别在收奉献的时候，弟兄姊妹要为他们做一次的奉献啊！我们要除了我们的爱心祷告之外，我们也要用实际的行动来帮助灾区的人。所以我们知道总统川普也奉献了100万美金那给这个休顿的灾区，那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事情。那我们从休顿的水灾，我们看到人生的无彻，我们不知道明天的道路。当这个洪水来临的时候啊，洪水来临的时候，很多人都躲避不及。我们知道美国是一个天气预报非常准的国家，当预报了以后，很多人开始撤离。但是你知道有一些人呢，舍不得房子，舍不得财产，没有撤离，最后遇到了危险。整个的哈维这次的暴风对整个的，泰克萨斯影响特别大。 师母也在台克萨斯呢，他现在在，不过他在达拉斯，啊，也是雨下的很大，但是没有被淹，啊，没有被淹。每一天跟他通话的时候，我们都为休斯顿祷告。当然，我们今天看到，当我们遇到难处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圣经告诉我们说，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这句经文是我最喜欢的。46篇第一篇讲了三个内容，这个内容是我们一生中给我们最大的信心的内容。第一个，神是我们的避难所，啊，每个人都需要避难所。你需不需要避难所？你可能不太懂避难所啊。我逃的时候我就懂避难所，当我逃的时候我又逃到一个安全的地方，那个地方是我能够感觉到我在那里能够安全。后来我发现哪里最安全呢？在我逃亡的2年中，苏联的监狱最安全，因为没有人到监狱来抓你了，对不对？那就是我的避难所啊，我的避难所。所以我们一会儿会通过这3点来看避难所、力量和帮助。我们看到神在我们生命中的给我们的帮助和改变。有的时候我们的生活会遇到灾难，有的时候我们生命会遇到坎坷，有的时候我们身体会遇到疾病啊，会遇到疾病，我们会慌张、惊慌失措，我们不知道该如何来面对。所以当我们有的时候，当我们去为别人祷告的时候，我们也知道有一天可能患难也会临到我们，我们如何去面对呢？圣经告诉我们最好的办法就是来到神的面前，因为他永远都不改变。世界你看到山会动摇，海会翻腾，大地会颤抖，这个世界都会改变。我们看到九寨沟那个滑坡泥石流下来的时候，道路都崩塌，人的生命都丧失，美丽的风景都不见了。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爱我们的这位伟大的上帝，他在患难中他与我们同在。也经常会有人问到，神为什么会给我们患难？神为什么会让这个世界有地震、有洪水、有火灾？神为什么？我们为什么让我们身体有疾病？为什么让我们家庭夫妻有问题？为什么让我们的儿女到了12、13、14的时候就不再听话，突然变得不认识一样啊？为什么牧师到了更年期的时候有时候不可理喻？我们会问神，对不对？会不会问神？我相信你问过，我也问过。我们不仅问过，我们还抱怨过。神为什么？我们会问很多的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神是我们一生的答案，是我们所有问题的答案。所以我们遇到问题，我们最聪明的方法就是来到他的面前来寻找答案。当我们寻找答案的时候，神知道我们心里的苦毒，但是神也知道那个不会抱怨的人他会更祝福他。我们在约伯的身上，我们就看到那位约伯，当他那三个朋友说，你的所有的疾病苦难是因为你犯了罪，你得罪了上帝，约伯说，我没有得罪上帝，连圣经都记载着在波斯地我是一个完全人。所以他没有开口来抱怨这位上帝，这位上帝允许他灾难临到他，允许撒旦攻击他。当撒旦攻击约伯的时候，约伯是一个大户，非常的富有，有美好的名声，有10个孩子，一个妻子就生了10个孩子，有很多的牛羊骆驼，数不尽的财产。在波斯利他有一个很大的美名，传扬到很远的地方，人都知道有一个约伯行为正直，远离恶事，完全的人。但是约伯在苦难中，他遇到了他不能够经受的挑战。撒旦攻击他的时候，神也允许撒旦攻击他。当撒旦攻击他的时候，他所有的孩子都死了，被砸死了，他所有的牛驴都被别人抢走了，他一无所有了。然后他就一身的疾病，浑身长脓疮，不知道什么疾病，医生也查不出来。可是在那个时候，他的妻子说，你死了吧，你的神不爱你，你死了算了，你活着还有什么意思？这是我的白话文啊。那你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呢？ 他的朋友说，你得罪了神，你赶紧认罪。约伯后来明白，他是骄傲，他为他所有的，甚至包括自己的名声骄傲过，所以他来到神的面前来悔改，求神来饶恕他，赦免他。最后他，上帝医治了他，上帝给他双倍的财富，上帝又给他十个孩子。那天他说他经历了苦难，对不对？他走过去了，他经历了，他就说，上帝啊，过去我风闻有你，今日我亲眼看到你。苦难也许是我们经历上帝看见他的最好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在顺利中我们看不到上帝的作为，有时候我们在健康的时候我们很骄傲，我们觉得我们可以呀，我们什么都有。但是我们弟兄姊妹要记住，人生都会要面对患难，不是说你成为基督徒你就免于患难了。很多人觉得，我信了主了，我怎么还会生病呢？我信了主了，我的公司怎么还会破产呢？我信了主了，我们夫妻怎么还会有问题呢？我们觉得信主就一切的答案都有了吗？但是你要记住，苦难不是因为你基督徒就会绕着走，也许有的时候给你基督徒更大的苦难，对不对？别人没有逼迫，你会有逼迫，这个苦难你会面对，对不对？但是圣经说，为义受逼迫的人怎么样？对你旁边说，有福了。这句话非常重要，你要对你旁边弟兄姊妹常常说，你有福了，因为你要因为义被逼迫。你说 等等，我不要被逼迫，不让我聚会我就躲，没关系，我不去了。今天中国不让教会聚会，公开聚会，我不去了，不就完了吗？可是有一天你躲避耶和华的面，你躲到哪里去呢？你到天上到地极，你都不能躲避他的面。你最终你的生命在哪里是他来决定。说你躲，有一天躲到地狱里去了，神不拯救你，不与你同在，那你不是损失更大吗？对不对？所以雅各在雅各书一开始说，所以弟兄们，当火的试炼来临的时候，我们应当怎么样？以为大喜乐。当百般的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欠缺。哈利路亚，这是基督徒的生命。当患难来临的时候，我们要大喜乐，你们不要惧怕。虽然有的时候地会颤动，大海会翻腾，大山会改变，但是我们还不惧怕。有一首歌叫《我是主是我力量》，对不对？主是我力量，我力量，主是患难中力量。有时候我们没有力量啊。医生说，你已经证明你是癌晚期了，来晚了，吐累了，干嘛了？早干嘛了？想回去吃点啥就吃点啥吧，你立刻就没有力量，你还会有力量，你的腿就没有力量，对不对？这腿就，那你就完了。那时候你要宣告，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他是我的盾牌，他是我的帮助，他是我的避难所。哈利路亚。越基督徒越遇到这种越应该有力量，这个就是不同的生命啊，弟兄姊妹。所以当你遇到灾难的时候，你会惊慌，会惊慌。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当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的时候，我们要知道我们有一位避难所，我们有一个力量的来源，我们也有患难的帮助，就是爱我们的天父上帝，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无时无刻不与我们同在，无时无刻都与我们同在，感谢主。所以我们知道休斯顿的弟兄姊妹在这个时候他们会经历一个生命更大的试炼，你们当这个试炼过去才发现，那个信仰原来不是在书本上，那个信仰是在苦难中，在生活中，那个信仰是我们没有力量的时候赐给我们力量。信主20多年了，我也遇到生命中的高山和低谷，也遇到过信仰的高山低谷。 但是感谢主，神始终的没有放弃我，所以让我能够更认识到主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的帮助。所以我们今天从这段经文，我们从三点来分享。第一点第一点我们看到说，我们这三点都是从第一节开始的。我们看第一节说主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第一个避难所，犹太人非常熟悉什么叫做避难所。我们知道犹太旧约圣经中有六个逃城，什么叫逃城你们知道吗？当你犯了罪，有人追杀你，你逃到逃城你就没事了，人不能到逃城把人抓出来那个时候那就是人上帝给人给那些罪人一条活路出路，对不对？那对我来说，美国就是我的避难所，对不对？中国通缉我，我逃到美国他就抓不回去了。你看最近我看到王健林想逃英国，有 too late 晚了，对不对？他坐着私人飞机，傻不傻呀？应该问问我，我就会告诉你，不要全家一起逃，不要坐自己的飞机，你要坐着马车牛车先到柬埔寨，然后那个到泰国，那个到老挝，转机再到英国。你要灵巧一点吧，对不对？你那么大的名气的人，那么大的财富都挪到海外来了，然后国内都弄干净了，自己再想走，你安排的也太完美了。人生不能那么完美，要走早走。你看李嘉诚多聪明，李嘉诚2000年就走，对不对？走了他现在那财产连香港都不留，全部到英国去了，你知道吗？他连香港他都没有基金。你看现在王健林能不能站立得住，那腿就是这样的。首富怎么样？所以你看到说避难所，当我来到美国这个国家给我一个生存下去的机会，所以这是我的避难所，对不对？那犹太人有六个逃城，他们逃出去，逃到那里就不抓的，当然你出城就抓就是。所以这是当时神给犹太人一个特别的恩典，说这些罪人呐，不管他犯了什么罪，哪管杀了人，他逃到逃城，他不想出来也是自我惩罚，就算了，对不对？我们知道，当我们讲到这个逃城的时候，我们还知道有一个例子在圣经中在列王记上第一章讲到一个亚多尼亚和所罗门争夺权力的故事。那么这个亚多尼亚呢，是大卫王的第四个儿子，对不对？大卫帅，长得找的太太又漂亮，因为王嘛他不会长得太那个困难的，他要长那个好看的美女，对不对？所以他生的孩子一定漂亮，最漂亮的是亚沙龙，最帅大帅哥，后来反抗他爸爸被杀了，被约押他的元帅给他刺死了。当他失败的兵变失败的时候，大卫告诉他的元帅约押说，我的儿子就不能杀，把他抓到就好了。但是这个元帅就想抓回去，不是将来还得判吗？就军在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就把他刺死了。回来说他死了，知道吗？没办法了，他不知道他跑，就给他扎死了。然后这第四个儿子就以为他会当皇帝，他就告诉他的大臣们，好多朋友说我要当皇帝，所以他就坐了个车在街上游行，说要当皇帝了。就是人家大卫把皇位留给了所罗门，知道吗？结果所罗门继位了，怎么样？他要杀掉他，对不对？那当然杀掉他，那他活着他不就有危险吗？对不对？那伯希来不就得关起来吗？不关起来不就有危险吗？对不对？就是这样子的。结果呢，他跑，他往哪儿跑你们知道吗？他跑到逃城来不及了，他跑到圣殿里边。圣经说他跑到圣殿里边，然后呢他惧怕那个所罗门的追杀，他就抓住祭坛的脚，就这个脚祭坛脚他抓住不松，这就是避难了。因为所罗门不能到殿里去杀人，圣殿，你说这个就，所以耶和华的殿是你避难的地方。你们他犯了这么大的罪，他要篡军， 就他抓这个脚又不动，那些人拉也拉不开。后来所罗门说：“行了行了，不杀的了，不杀的了，算了。”说你回去，只要你啊不行，做忠义的人，你就连一根头发也不会落在地上。但是你若行恶，必要死亡。于是所罗门差遣人把他从坛上拉下来，说你回家去吧。当然我们知道后来还是杀了，因为他还不消停，你知道吗？他那个避难所就是在那个殿里边。所以当我们说到避难所的时候，圣经犹太人就非常的清楚避难所是谁。避难所就是耶和华同在的地方，避难所就是上帝施恩典给人的地方，避难所就是当我们遇到患难困难的时候，我们来寻找他，他给我们出路的地方。没有人没有出路啊！所以有一个神学家说，每个罪人都有未来，每个义人都有过去。所以我们弟兄姊妹，我们有的时候在患难中、疾病中，甚至我们在罪恶的引诱中，我们都不要惧怕，因为神是我们的出路，他是我们的避难所啊！避难所，避难所是我们士兵们也第二个特点，就是他是士兵们在战争的时候保护自己的地方，像碉堡一样啊，像一个壁垒一样，像一块大磐石，士兵躲在后边，他容易被保护。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神是我们的避难所，他是我们的避难所。当我们依靠他的时候呢，我们就没有惧怕，不管洪水泛滥，还是大火临到，还是山体滑坡，他是我们的避难所。弟兄姊妹，你今天要记住啊，神是你的避难所。也许你的身体遇到了疾病，那个时候啊，我们去找医生啊，没有错，我们找医生。但是呢，最重要的你要来到神的面前，来祷告，求神来医治你。你们，你要按照人的常规来看，啊，你一定按照医生的方法去治。我最近教会经历了，前一段时间经历了好几个朋友，都是医生致死的，对不对？好几个朋友，有一个朋友，啊，是做房地产的，我们回国一次，就一个小病一手术，到医生那里一化疗就给化死了，那身体很壮的，很壮的。所以我告诉你弟兄姊妹，医生的意见呢，真的做参考，知道吗？谁的意见重要？上帝的意见，你们。所以你要祷告。我当年肾衰的时候在台湾换肾啊，我这个今天讲完道我就坐飞机去台湾了，我今天半夜坐飞机去台湾，我去换肾。换肾的时候那环境就是这样，要换肾嘛，换肾就要祷告嘛，那我们也祷告，主啊给我一个肾，给我一个肾。那我旁边住个老将军，住在我的病房里，他是基督徒，他听我祷告他就摇头，他说弟兄啊，你不能这样祷告，你这个祷告不合神的心意。我说为什么？他说主啊，换个你给我个肾，不就是主啊死个人吗？你想过没有？哎，我说那是凡事皆祷告祈求，把我需要的告诉神吗？我需要肾，我一定告诉他，要他不知道我需要啊。他当然知道，神知道你的软弱，神知道你的疾病，神知道你活的年岁，神知道你住的疆界，他怎么不知道呢？他知道比你知道的都多。对你会相信吗？弟兄姊妹，你是不是觉得你只知道你的家庭，你知道你的未来，你知道你的儿女，但是神知道你的千代万代，你知道吗？所以你交给他是最安全的，他是你的保障啊，他是你的保障，所以你交给他。那我说那我怎么办呢？那我没肾不行啊，我的肾衰了，对不对？那我就活不了几天了。他说你求神医治你嘛。我们很多的教会不相信上帝有医治的能力，我们很多弟兄姊妹也不相信上帝有医治的能力，现在连美国很多的主流的基督徒他们都不相信上帝有医治的能力。美国的很多的国家领袖读圣经，他把所有的医治神迹奇事拿掉了，说这个不科学。你今天会觉得不科学吗？对不对？有一个伟大的美国的领袖叫做杰弗逊，他就写了一本杰弗逊圣经，他把圣经所有的关于神迹奇事全部拿掉，耶稣变水为酒啊，耶稣医治瞎子、瘸子、瘫子啊，麻风病人呢、啊？耶稣让风浪停止啊， 全部拿掉。他说这个不合科学，他写一个叫杰弗逊圣经，全是圣经的教导啊，圣经的教导，做好人的教导。所以我们今天，当我们上礼拜我们门训有说，我们相信66卷书每一句话都是神所默示的，你们那既然相信每一句话，那我们就相信上帝的意志今天还继续存在。哈利路亚，上帝的恩典一点都不减少，耶稣基督的神迹在我们生命中一定会有的。所以我就得医治了，我就祷告神啊，医治我，你要医治我，给我一个健康的肾脏，我不要别人都要原装，我就奉献给你做活祭，传扬你的名，一生传扬你的名。上帝就医治了我，今天我还可以回台湾去宣教。我告诉你，那我是99年在台湾第一次讲道，九七年我都忘了，反正有一次大型布道会，后来就电视录下来了，那顾 TV 就把它播到全世界去了。国内很多弟兄姊妹看的都是那个，所以有一个姐妹也说：“哎呀，见到你我就想哭。”我说：“你叫我哭什么呀？”她说：“我十几年前看到你那时候好年轻，现在怎么老是这样？”我说：“自然规律吗？那我还那么年轻，那就不对了。我也会老嘛，那有一天也会老迈嘛。现在到更年期了，你知道吗？对吧？会的。”那么很喜乐的老去嘛，有什么关系，对不对？老有老的光彩，年轻有年轻的帅气，在神的里边，神看到你是生命的流露，你的美在于你的生命，你们哈利路亚。所以老弟兄姊妹，咱不怕老，越老越精神，哈利路亚。这弟兄姊妹担心什么，对不对？他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我们看到第二点，上帝是我们的力量。当这个诗篇的作者写到这里的时候，是外邦的敌人重兵压境，杀气腾腾的时候，那个时候耶路撒冷要被毁，西安要不存在。在那个时候，诗人说他是我们的力量啊，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什么样的力量呢？是我们在患难中的力量。诗人让我们的眼光不要看敌人，不要看环境，要单单的仰望耶和华，看那位爱我们的神，看那位拣选以色列的神。这位神拣选了以色列，他拣选了亚伯拉罕，他拣选了以撒和雅各，他拣选了约瑟和犹大。当他拣选这个过程中，这个救恩是要完成这个救恩的时候，诗人相信神的应许不会因为敌人的攻击而中断。这很重要，弟兄姊妹，你要相信说你是神所拣选的上帝的儿女，神在你的生命中有一个最美的计划，这个计划就是你要建立一个像亚伯拉罕一样的家族，这个家族是千代万代的跟随着耶和华的，你们千代万代的相信耶稣基督的，千代万代的成为上帝儿女的。所以上帝让这个家族因你而兴旺，就像上帝呼召亚伯拉罕一样。我常常想到我们在美国的这些华人基督徒啊，华人弟兄姊妹啊，真的就像亚伯拉罕一样，神呼召我们离开，我们离开了北京，我们离开了上海，我们离开了石家庄，我们离开了东北，我们离开了温州，我们离开了我们舒适的环境，熟悉的环境，我们来到一个新的土地。这块土地叫什么土地啊？迦南美地，因为南加州啊，我们叫迦南美地吗？对不对？当然北加州更美了，我们知道很美的地方。上帝来了不是让我们来享受在这里赚钱而已，上帝让你建立一个家族。亚伯拉罕出来的时候，上帝应许他是什么？我要你成为大国啊！我让你的儿女生养众多，我要为你祝福，我也让你成为别人的祝福。那咒诅你的我就咒诅他，那祝福你的我就祝福他，天上的万族，天下的万族要因你蒙福啊！所以亚伯拉罕，你看什么都没有，孩子都没有， 啊，带着一个老伴儿，带着个侄子啊，还有一些不太孝顺的侄子，就走了，离开了家里的卢尔，到了哈兰，然后就到了迦南美地，世世代代经过多少的苦难，一直到今天，我们知道全世界因他得福，耶稣基督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我们弟兄姊妹都成为上帝的儿女，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就真的以色列人，你们，我们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弟兄姊妹，你今天上帝把你呼召到美国，就有如此的旨意。很多人因为我们得福，因为我们传的耶稣基督的福音得福，所以我们在来到一个移民的国家，我们一定会遇到艰难。刚来到美国的时候，哪还没有艰难呢？现在你们来到美国好多了，你看多少人来到美国，我看到一下子又买一个好车啊，叫玛莎拉蒂，还有我们教会还有人开那个叫什么呀，那什么了啊，那我都叫不上名字，劳斯莱斯啊，对不对？那车我看着我都不敢开，比我们家房都贵，那碰一下子赔得起吗？所以那无见的车我得离他远点儿。你看到给你这么好的一个物质环境，我当年来的时候啥都没有啊。还有更早一点的华人来的时候有什么呀？台湾的像 Bill 他们来了，叫单程机票，父母卖了一些东西就给你买一个单程机票，就意思说你别回了，你要不混成个人模人样的就不要回来，对不对？所以人家就都混得不错啊，然后才能买回去的机票。那是台湾。那么大陆呢？啊，师母来的时候，那是85年留学，86年啊，就带40美金，全家最多的财产换了40美金，来到美国一看，哇，一磅肉1块多美金，这带下来的钱只能买40磅肉，就没了，知道吗？我来的时候，我说你40美金还多的呢。我91年来美国的时候，我一分钱都没有，我是欠别人的机票来的，你知道吗？机票是欠的，然后啥都没有。到了逃到香港，人家英国人给我做了一套西装，啊，买了个领带，还给我买个腰带，买个皮鞋，啥都没有。啊，这是人来到美国的。到香港时候，我就拿个塑料袋就上岸了，啥都没有，还欠了人家好几十万，欠人家蛇头好几十万，你知道吗？但是担心什么呢？神是我们的力量吗？我们说可以惧怕的吗？对不对？那天我到圣地亚哥去传福音，我遇到一个福建人，这福建的弟兄，我告诉你，弟兄姊妹，你千万不要小瞧福建人。福建人是最顽强的一个地方的人。我们弟兄有没有福建人举手？有没有？看哪是福建来的？最顽强，最顽强，知道吗？自杀率最低的就是福建人。中国人自杀率高的是上海人、北京人，北大的、清华的，自杀率最高，知道吗？因为都不错嘛，突然遇到一个灾难，砰当跳下去，当然有时候不是自己跳，别人推下去了，你知道？然后呢，最高的学位就是博士，博士自杀率比较高，其次硕士，最低的就是福建人，偷渡来的，也没读过大学，啥都没有，欠了一屁股债来到。那能死吗？死了怎么还债，你知道吗？所以打也不死，骂也不死，关也不死，哪儿都不死。那我们教会有一个福建的弟兄啊，来了就读神学传福音的，然后也不办绿卡。我说你去办绿卡，不要。我说你办那个宗教避难。他说人家共产党没逼迫我，我不像你，我不办。结果被抓到监狱去了，待了10年，抓到监狱，一到监狱高兴了，给我打电话，牧师啊，这里有400多福建人，请你寄400本圣经，还记诗歌本，然后他在那儿又带歌又带查经又讲道又施洗，还给人祷告。他说在教会里我啥都干不成，教主日学说我不够格，讲道当然轮不到我，敬拜说我走调，到监狱我全用上了，我啥都行。我告诉你啊，神迹！你看我这次到圣地亚哥见了一个福建弟兄叫朱东啊，这个弟兄呢是我在马里兰华盛顿那边牧会的时候，那时候我在维吉尼亚一个教会，一个马里兰一个教会，他在马里兰教会来到我们教会，受洗那一天 我们受洗了十一个弟兄姊妹，受洗完我讲道，他还没到呢。我说怎么朱东还没到？我们说哎呀，福建人也不靠谱，因为你看说受洗说不定又跑了。我说不要这样讲，我们祷告等待他，我们先讲道，等着他来了告诉我。等我讲完道来了，车坏了，因为没钱买个破车，抛锚了，就在高速公路上哭，也不会讲英文，也就在那哭。后来一个黑人弟兄来了，说你哭什么？他也不懂英文，他就说我要去 church， church， church。那个人就说，那你知道 church 地址吗 ？address？ 他说我不知道地址，但是我知道在哪儿。他说那你上我车，我给你带到 church。他上的车就左一拐右拐，就这么说，最后就到了。哇，来了以后给他受洗完，他说牧师，我可不可以讲两句？我说讲两句吧。他说我逃到美国，我找牧师的时候，我说牧师你不会瞧不起我吧？我是逃来的，我说我也是，我们俩一样，所以我们是弟兄啊。然后我们俩就交流这个逃亡的经验，我发现太厉害了，这个福建人太厉害了。他坐飞机啊，坐到墨西哥，然后他把护照就撕了，就扔了，扔了以后就黑了嘛哈。然后就蛇头带领他从墨西哥到美国的 El Paso， 那这一路走了40个昼夜，四十几个昼夜，你知道？他说早白天的时候，45-6度。那个岭上啊，就是我们是110度，120度，热的受不了沙漠。晚上的时候将近0度，那么寒冷的沙漠里，他怎么办呢？那厚的东西也带不动嘛，所以他就买一个那个几个黑的，就我们装修用的大塑料袋，黑色的，那个强度很高，砖放在里都不会破的那种塑料袋，往上一套，脖子一系，这体温就保留了，多聪明。当时我到苏联怎么没买塑料袋啊？那不行，那冬天没用。晚上半夜睡觉躺在沙滩上，这蛇就游过来，吭一口，脸就咬了一个大口，这脸肿的就跟那个他说跟猪头一样。一看完了，那嘴唇子都是紫的，也没有医生啊，人家蛇头都有经验，带着那血清，知道路上会被响尾蛇咬，就带着响尾蛇的血清，咔嗒就扎进去，好了，继续走。逃到美国，欠蛇头6万美金，一个小时在餐馆里工作5块钱，多少年的还清6万美金，对不对？他说今天感谢主，我认识了耶稣，我感觉我很富有，我现在可以住在老板的地下室里边，每天可以洗热水澡。哈利路亚，感谢主，我现在绿卡的申请上去了，我有了工卡，我可以打工了，我可以打工了，我可以赚钱来还舌头的钱，然后把我的妻子孩子接来，感谢主。他说我今天我虽然来晚了，但是你看一个美国的弟兄就把我送来了，神是不误事的神，我感谢主，我相信我会有未来，因为神必带领我前面的道路，他是我的力量，他是我的帮助。那天我见到朱东在圣地亚哥分堂成立的时候，我让他站起来了，他妻子也在旁边，他告诉我他已经做爷爷了，儿子也来了，结婚了，做爷爷，他现在还清了所有的债务，他自己办了4个餐厅，是4个餐厅连锁店的老板，你看到没有？这位神，爱我们的神，他说话算话，他的应许是不改变的，你们。所以他说我清楚上帝为什么让我离开福建的农村来到美国，他让我在这里建立一个爱主的家庭，所以太太爱主，妻子这个儿子的妻子爱主，然后还生了孙，他在50岁刚到就做爷了，你知道吗？你羡慕不羡慕啊？你现在60岁还没做爷呢。因此呢，不要小瞧这些人，当他们信主，他们生命是不一样的啊！所以弟兄姊妹，神是我们的力量啊，神是我们力量。虽然圣经说地虽改变，山虽摇动到海心，其中的水凭空翻腾，山虽因海涨而颤抖，我们不害怕。你们，他说到这些环境的改变，你看地改变了。地裂了，像地震似的，地裂了啊！山动摇了，那个一道海心就是滑坡了， 山滑坡了，滑到海心去了，那水凭空翻腾，然后山沿着海涨而颤抖，我们不害怕。这些环境会成为我们生命中的障碍，会成为我们的恐怖，但是弟兄姊妹，我们不要惧怕，因为爱我们的神是不动摇的。圣经说洪水泛滥，他作者为王的。诗篇104篇讲到了上帝对大地和河流海水的掌控。这段经文怎么说？你将地立在根基上，使地永不动摇。你用深水遮盖地面，犹如衣裳。诸水高过山岭，你的斥责一发，水便奔逃；你的雷声一发，水便奔流。诸山升上，诸谷沉下，归你为他所安定之地。你定了界限，使水不能过去，不再转回遮盖地面。我们也感谢主，我们看到上帝行多少的神迹在圣经中，他说有就有，他命令的，他是水的主人，他是山的主人，他是大地的主人。所以不管这个环境怎么改变，我们不要惧怕。你们哈利路亚，我们要祷告，求神来改变这个环境。用怎么说，祷告能改变环境吗？当然能改变。所以当以色列祷告的时候，日头就停住了，对不对？就在畸变停下来了。用姊妹，所以我们要祷告，祷告。当洪水来临，我们要祷告；洛杉矶着火干旱，我们要祷告，求神降下恩雨。你们弟兄们还记得吗？洛杉矶干旱了多少年啊？5年啊！去年是5年啊！我到纽西兰去布道，你们还记得吗？我那个视频，我发的那个视频，我刷屏了那次，我第一次刷屏，因为我到一个朋友家，他们家摆了个农场，也是个传道人，老公是军人，他后来奉献给主做了传道。这老公就特别喜欢农村，他们就买了个大农场，养的鸡鸭鹅猪什么都有，火鸡还有，然后就请我到农场去，我就去了。那天这农场下雨啊，非常的美丽，碧绿碧绿的。我就想到我们洛杉矶那种焦黄焦黄的，那碧绿碧绿的，这个对比啊，纽西兰非常漂亮。雨哗哗的下，我就在那刷屏，我说我要把雨给你们带到洛杉矶去，我们要宣告上帝要降下透雨，你们像秋雨之福。正好是秋天嘛，9月份嘛，10月份是吧。然后我祷告第二天，这不是下大雨，我从纽西兰一回来，整个一个冬天下大雨，我就把纽西兰雨给我们带回来。所以洛杉矶得感谢我们，对不对？你们我们要敢于宣告，敢于祷告，知道上帝会行神迹，会向你行神迹。当你祷告为这城市祷告，你会更爱这个城市。Hello， 哈利路亚，你会更爱这个城市，你会更爱每一个花草树木。哎，来之不易，是我们祷告上帝降下恩雨。所以主是我们软弱时的帮助。圣经告诉我们说，主是我们的帮助，也是我们软弱者的力量。当我们软弱的时候，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圣经告诉说，当耶稣带领他的门徒在海上遇到风浪的时候，这些门徒们就惊慌，主就说，慌什么呢？不要慌嘛，风住了，雨住了，风雨就住了。所以圣经告诉我们，我们不要惧怕。你们在船上，尤其在船上，这次我跟徐牧师我们去钓鱼了，徐牧师就觉得我们，哎呀，服侍也蛮忙的，几个同工说，哎呀，我请你们钓鱼吧，徐牧师蛮有爱心的，给我们买了4张钓鱼票，当然包括他。我们几个是从来不晕船的，我们给那个叫避孕药我们都不吃，避孕药不是避孕药，我们都没有吃，他们吃了，他们三个，他艾瑞克还有杰克，他们三个吃了，我没吃，我从来不晕船的。我上次跟你们讲过，在菲律宾的船这个样子，对不对？我都没事的，这怎么回事？结果这个海呀，就受这个哈维的这个影响，海就冰轰啊，浪就冰轰，哇！他们吐的那一夜，我睡得很香啊，我在那个船底下睡啊，耶稣在船上怕什么的？他们就呱呱呱吐，然后他们吐也不好意思吐到船上，就趴在那个床尾就咔咔，然后呢？徐牧师吐休克， 他昏了过去，他没往前昏，往前昏就进大海了，他往后昏就倒在船上。哎呀，后来杰克上厕所碰见了，不是杰克也是吐去了，哎呦，赶紧就下人中啊，然后就祷告啊，啦啦醒过来了，所以差点没为主寻道，知道吗？你看这，我就没事啊，早上起来了，哎，风平浪静，感觉很美，大海太阳刚要升出来，心情特别好，我就煮一碗泡面，放了点香肠，出来了，我说吃不吃？他说走，看都不能看，水都不能喝，你知道吗？我就噼啪吃很香，连最后汤也呱喝完了，开始钓鱼了。浪来了，你知道那个浪有多大吗？那个船我们在横着的时候，我们在所有人都在一面，那浪从上面过来就比着船高好几倍，一眼看见船就得进去，然后就呼家船就起来了。哎呀，你知道那些美国人呢、啊、都受不了，就一边缠杆一边我这个就条件反射，我一看这些左也吐右也吐，我也夸就面就全出去了，鱼都喂饱，然后我们就回来，你知道一下船呢、啊、这腿都是软，一点力量都没有，都是软的。哎呀，艾瑞克好几天都不能吃饭，对吧？现在一说钓鱼上海 no 不去，还是大地好，大地这个稳当，对不对？大地就稳当吗？地震怎么办？地震稳当吗？地震也不稳当，对不对？所以你要看到这个圣经说，虽然海在翻腾啊，你看这次说的啊，这个地虽改变，山虽摇动到海间，水虽凭空翻腾，那真是凭空翻腾啊，那很吓人的。但是我们不怕，所以你要水要翻腾，最好的方法，你知道冲浪的人最好的方法，他进入到水里边去，最安全的。如果那水会把你打死，浪很大。你知道在那个印尼那次，印尼的那个海啸，就泰国印尼的海啸那次，那是九八年是吧？那个海啸。你知道最后活的人是哪里的人？是在水里游泳的人。他在水里游得很远，然后呢，他就觉得浪就忽悠忽悠，就是，然后他就没有觉得怎么，可是浪到了，你知道，排山倒海，唰呀，公路、桥梁和楼房就像黄瓜一样的碎，全部打碎。你看，这弟兄姊妹，你要敢于进入到圣灵的水流中来，你们，你要进入到上帝的里边与神联合，你就不再惧怕。不管地怎么改变，我们都不惧怕，所以我们要赞美。当我们遇到患难的时候，我们要赞美我们的神。你们，第三点，我们的上帝是我们随时的帮助。当我们讲到这个帮助的时候，就特别感恩。我们有一位帮助者，他随时帮助我们。所以诗篇121篇说：“你要向山举目，你的帮助从何而来呢？”你的帮助是从创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所以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要抬起头来向山举目。你知道，当人遇到困难的时候，遇到灾难的时候，遇到疾病的时候，人头就抬不起来了。你想是不是？很多人头就低下来了。当然低下来也有好处，谦卑了可是信心呢？除了谦卑，我们还需要对神全然的信靠。圣经说，在患难中，神是我们的帮助，他不仅是我们的帮助，他是我们随时的帮助。这个随时的帮助就是你到任何的时候，只要你寻找到他，他都愿意帮助你，他不会拒绝你，他不会拒绝你，而且他会将恩典给你。所以保罗在遇到困难的时候，他祷告主啊，求你挪去这些困难，他身上有根刺，他说主你挪去刺，主没有挪去，但主说我的恩典够你。现在对于休斯顿的人民也是，当遇到灾难的时候，我说主啊，你挪去这个灾难，神把灾难放在我们面前，但他告诉我们说，我的恩典够你用，我的恩典会在你的身上显得完全，使你显得完全。所以当我们经历了苦难的人，弟兄姊妹就不再一样，没有经过苦难人，他的生活是轻飘飘的。当你遇到苦难，你的生命就被沉淀，你经历了苦难，你走过这苦难，你的生命就不再一样。哈利路亚！所以保罗说，我们经历苦难是为了让我们可以安慰在苦难中的人。如果你没有经历苦难，你怎么会安慰在苦难中的人呢？你没有得过癌症，你对癌症说的没关系，他信吗？ 他不会信，他觉得你没有化疗，你没有懂得化疗的痛苦，对不对？你没有经过儿女的叛逆，你跟人家孩子叛逆了，你说没事，很快就好了。你会知道那个阶段有多长吗？你会知道那阶段有多痛苦吗？没有经过。所以有时候当我们经过的时候，我们不要怕。当我们经过的时候，是神一个化妆的祝福的领导。圣经说苦难与我们有益，是我们懂得上帝的律例。当我们苦难的时候，我们学习谦卑了，对不对？你看多少的弟兄姊妹，当我们遇到一些难处的时候，我们才谦卑。我们工作没有了，我们才懂得我们要学习谦卑了，对不对？我们身体软弱疾病了，我们才懂得谦卑了。所以当你有病的时候，你连呼吸都很困难的时候，我们所有的豪言壮语都没有了。我们真的谦卑在上帝的面前来寻求他的帮助，寻求他的医治。所以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上帝告诉我们说，当你遇到难处的时候，你应该先来到上帝的面前。请问你是吗？当你没有工作的时候，你会先来到上帝面前祷告吗？你会打电话说我没有工作了，弟兄姊妹帮我找工作？这个就顺序颠倒。当你有疾病的时候，你会先来到上帝面前，你先找医生，我确实什么疾病，顺序颠倒。你要先来到上帝的面前来寻求他的旨意，你们。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神爱我们，当我们遇到苦难的时候，他必带领我们走过死荫的幽谷，走到青草地上，走到可安歇的水边。当你遇到风浪，也看到你的信仰的根基稳还不稳，你的信仰是建立在磐石上还是建立在沙土上。很多人当我们一生病了，我们就不再去教会了。但是我看到我们教会，感谢主，我们教会有很多弟兄姊妹得了癌症，反而来到祷告会，每个礼拜三来到祷告会来宣告耶稣会医治我。本末不要倒置，我是真正懂得上帝的医治。在我疾病的时候，那个时候没有人帮助我，我在普林斯顿住院，我住一年啊，我越住看我的人越少，你知道吗？为什么？中国有句话是久病无孝子嘛。那久病无孝子，那你朋友就没有，更没有了，孝子都没了，朋友还有吗？因为也可以理解，大家都在忙。你想读普林斯顿那么好读，对不对？读普林斯顿你不扒几层皮，你能读下来吗？所以哪有时间来天天看你啊？哎呀，所以那个有病的人就很苦读哦。就特别希望牧师每天来给我祷告，牧师不来就对牧师有意见，就是牧师没有爱心。今天我做牧师了，我就懂了，对不对？然后呢，朋友不来就抱怨当年什么关系啊？今天哇，你在那读书，我在这做有病，那你将来又找女朋友，活得好，我这快死了，什么心情啊？那我们班有一个叫白梦的，就白天做梦那种人，天天哎呀念书啊，找女朋友可高兴了，他从医院过去都不看我。哎呀，后来有一天终于来看我，给我做一锅稀饭，他糊了。然后我一边喝稀饭，他一边咒我。他说：“你说你这活在世界上有什么用呢？”他说话有点结巴，这个就给别人带麻烦呢。你说有这样说话的人吗？我这碗饭我就想给他粥过去，后来我发现粥过去我没吃的了。那医院里天天吃老美的饭，吃的胃都酸。我一边掉着眼泪，我一边吃，那眼泪吧嗒吧嗒掉在那个碗里边。我说你滚，我很温柔的说，你滚，你滚，你滚。你会遇到这种孤独吗？后来才知道，人都不可靠。不要说朋友，有的亲人都不可靠。我们有个小姐妹得了癌症，男朋友就离开她了。你会受伤吗？我也是在我逃亡的时候就离婚了，我的妻子登个报就离了。你会受伤吗？那你受得过来吗？那就浑身伤痕累累。他是你的帮助，你们投靠他，不羞愧。后来我那个朋友信主了，在我婚礼上信主的。哎，这个人活了还结婚，他娶了那么漂亮的太太，这世界哪有道理可说？就在那一天，他做我伴郎。那我两个伴郎，三个伴郎，一个是李璐，现在亿万富翁，还有一个是他，还有一个 Sam 在牛津读神学呢。 快信主了，第二天就受洗了。他说真有神呐、啊！看到他都快死了，就一口气他又活过来了，他结婚了。他那时候就还催了女朋友，催了，你知道吗？真有神呐、啊！所以受洗了，你看到没有？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遇到患难的时候，要懂得聪明的随时投靠耶和华，他随时随地的帮助你。所以你看到大卫说，我必称颂那指教我的耶和华，我的心常在夜间也警戒我，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的面前，因他在我的右边，我便不致摇动。来，哈利路亚，我们不摇动，山虽动摇，海会翻腾，我们不摇动。所以大卫说，神在我的面前，我定义将他保持在我的思想里边，他是信实的，昼夜带领我，因此我从来不会混淆不清，就这意思。神必带领我们，他是我们的帮助，另外他的恩典是常常的够我们用，因为上帝有一个特别的名字叫耶和华以勒的神，他为我们预备。我们知道，当我们讲到圣经，讲到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时候，那以撒还问他爸爸说，爸，你看献祭的柴火有了，那祭牲那个羊羔在哪里？亚伯拉罕怎么说的？耶和华自有预备。是耶和华自有预备，就像耶和华以勒的神。那么神后来预备了一个羊羔代替了以撒。神还有个名字叫耶和华拉法，那意思是说他会医治你。当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的时候，神给他们话语，当他们过红海以后，神跟他们立个约医治他们。所以圣经以赛亚说，因他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因他的刑罚我们得平安。你们，所以神是耶和华以勒的神，他为你预备你需用的一切。什么叫以勒的神？就你需用的他都会给你预备。所以圣经说，你要先求神的国、神的义，你需用的都会怎么样加给你。耶和华以勒的神，你没有身份，上帝会为你预备，你不要担心，对不对？我来到美国也没有身份，现在不就有身份了吗？所以你最重要的先信耶稣基督，天国的公民，这个身份比你地上的绿卡还要重要，对不对？这个是在带有的永恒中，你地上的绿卡离开美国就没了，有一天离开这世界没有用了。你说我有绿卡，我要进天堂，对不对？进不去啊！那绿卡可以进美国，进地上一个国度，进不了天上的国度。你需要信靠耶稣基督。你没有工作，他会预备的；你没有男朋友，他会预备的。有什么担心的？对不对？你没有女朋友，他会预备的。你要按照他的心意求，他是耶和华以勒的神，他预备你一切的需要。但是你要先求神的国、神的义。你需用的都会加给你，就对你旁边弟兄说，耶和华以勒的神与你同在。说一句，他是耶和华以勒的神。你对旁边说，他为你预备。那后边要冒号，叭叭叭叭叭，对不对？预备什么？你需要什么就预备什么，因为他爱你，比你的父母都知道你的需要。哈利路亚，他耶和华拉法的神，他必然医治我们的疾病。以赛亚书五十三章说，马太福音啊也讲说，他代替我们的软弱，担当我们的疾病，神医治我们的身体的疾病。弟兄姊妹，我昨天我探访了两个病人，都是得了癌症，有一个还不知道什么癌，有一个是乳癌，但我可以看到他们会流泪的，他们会流泪，我也会跟着流泪。都很好的朋友，在教会里一起好几年的时光，上午探访一个，下午探访一个。我告诉他们，你要相信这位神是帮助你的神。 Amen。 在我们生命中经历多少次上帝的帮助啊！其中跟一个老姐妹谈到，她说，哎呀，师母那个脑子得那个脑瘤怎么样？我说上帝帮助她呀。那师母得脑瘤是8年前啊，脑瘤啊，因着他得脑瘤，我就认识一大群脑瘤的患者。 在医院里认识的他，一起手术的前后手术的，都最后通过他成了我的朋友，大概有七八个脑瘤患者，我为他们祷告，带他们信主，最后帮他们寻找墓地，我一个一个把他们送走，现在还剩十五一个了。我一看到他们慢慢就不认识我了，刚开始我去的时候，哇，都是在美国的博士硕士，事业成功，很大的房子，夫妻相爱，孩子健康，哪儿都很好，突然间病了，狂风暴雨来了，站立不住了，带他们信主很容易的，一点都不难。有一个叫韩伟的，第一次找我，我跟他谈了多久都不信主，脑瘤一得第一天就信主，然后第二次我去就给他受洗，第三次就不认识我，第四次我就给他送行，一个月人就没了，就那么快。那师母的脑瘤手术那天，你看前面这么多的脑瘤的患者，我都知道他们的状况，站不住，我腿都软，医生说他不能开车，你要开车把他带回去，我都是腿都软，我驾方向盘的时候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两个孩子还都没上大学呢，知道吗？真的就不认识我走了，我怎么办？两个孩子，用嘴里想过没有？还要牧养教会，还要去宣教，还能做吗？主啊，为什么？我有问过，我经历苦难不少了，不应该我们家再有苦难了，哪有这个说？如果我想没有那场病，师母也不会去读神学，他也不会放弃他的好的工作，大学老师的工作，他去读神学。一场疾病，知道你人生什么更重要。我记得手术那天啊，头一天啊，那个地方晚上我们就睡不着觉了，我们没有力量，我们需要帮助，我就一直给他唱那首歌，我要向高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你需要帮助吗？就是宣告，唱这首歌。我一边唱一边流泪。可是这是神的话，这神的应许啊。第二天手术之前来了一个神父，神父也把这段经文给了他。神父说，姐妹，你要去手术了，这个医院手术了2000多个人脑瘤的，现在活着的只有两个，这个比例是多少？1/1000。你能不能活着我不知道，但你要不要信耶稣啊？神父说，我信主。说你丈夫呢？也信主。他做什么工作？师母说，和你同行。他说好，太好了，我给你一句经文，诗篇121篇，你要向山举目，你的帮助从何而来呢？你的帮助是从创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哇，我眼泪一下就出来了。我就头天晚上这个帮助一直在我脑海中，他是我们随时的帮助，他是我们的避难所，我就一直在祷告。哇，神又通过那个仆人把这段经文给了我，我那天有信心大增，我觉得我们的上帝医治他，不医治他，因为神把同样的经文给两个仆人，所以他是耶和华拉法的神，他必定要医治我们。你们弟兄姊妹，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不要怕，当洪水来临的时候不要怕，耶和华作者为王，当没有疾病的时候不要怕，当没有工作的时候不要怕，圣经说不要怕，只要信。你们，所以有一个这个解经家说，这个诗篇46篇就是信心的诗篇，他对神有全人的信靠，他是我们的避难所，他是我们的力量，他是我们的帮助，投靠他，我们就可以安息在他的怀中。哈利路亚！来，我们唱一首诗歌，就是根据这段经文所写的。上帝是我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患难中随时的帮助。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一起来。上帝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我们宣告，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 我们一起来起立，来唱这首诗歌。上帝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我们一起来，上帝是我们的避难所，上帝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要歌颂他。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要赞美他。我们一起来说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要歌颂他，我要歌颂他。举起你的手说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要赞美他。上帝是你的避难所，他是你的磐石山寨，盾牌和力量，他是你随时随地的帮助，当你依靠他就不会羞愧。亲爱的主，在这时刻我把每个弟兄姊妹交给你，你是我们的避难所，让我们投靠你，你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坚固的磐石，说啊，你也是我们随时随地的帮助。不管我们遇到什么样的风浪，不管洪水来临还是大地颤抖，我们都不惧怕，因为你是我们的神，你永远都不动摇，你永远的作者为王。让我们投靠你，来跟随你，做你的儿女，在你的安全保证之中。谢谢主，祝福我们每位弟兄姊妹，当我们为休斯顿祷告的时候，也坚固我们的信心。虽然我们没有经过水或者那个大火临到我们的身边，但是主，我们知道人生天不会长蓝，花不会长漫，我们都会遇到患难，遇到疾病，遇到软弱，但是主，我们感谢你，你做我们生命的主，我们感谢你拣选我们来跟随你，做你的儿女，祝福我们。当患难来临的时候，让我们学习依靠你，引导我们走过死荫的幽谷，引导我们走到青草地上可安歇的水边。主啊，在这时刻我们也为我们教会软弱的肢体来祷告，为 Amy 姐妹，为潘姐妹，为赵姐妹来祷告，求你的宝血厚厚的涂抹来遮盖他们，完全彻底的医治他们，除掉一切不健康细胞。主啊，因为你掌管他们的生命，你是他们的帮助，引导他们得到完全的医治，因为他们对你有全然的信靠。哈利路亚，我们谢谢你，让我们众弟兄祷告到达你的宝座面前。你说两个人同心合意，无论求什么，你都成全我们的祷告。谢谢你与我们同在，祝福我们每一位。我不知道我们这里有没有还没有信耶稣的朋友，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包括镜头前面的圣地亚哥的，还有温哥华的，还有国内的，如果你愿意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你举手为你祷告。有没有这样的朋友？感谢耶稣，感谢耶稣。还有没有？哈利路亚。还有吗？感谢主耶稣。还有一位。还有吗？还有吗？楼上有吗？愿意接受耶稣做你就是感谢主，看到一位弟兄。哈利路亚，愿神祝福你。还有吗？还有吗？感谢主。那还有一位姐妹。还有吗？哈利路亚，这还有一位姐妹，哈利路亚。还有吗？这还有一位姐妹，感谢主。还有吗？圣经说在基督里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 当你认识这位上帝，认识这位爱你的主耶稣基督，你就生活在永恒的盼望之中，生活在永恒的信心之中。你的信心会改变你的生命，改变你的处境，改变你的生活，改变你的家庭，改变你工作。他会赐给你在信心中，上帝必与你同在。哈利路亚，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谢谢你，我把每个举起手打开心的弟兄姊妹交给你，我也把视频前面接受你作为救主的每一个属于你的儿女，你所预定拣选的交给你，求你保守他们，一次的相信就永远的跟随，做上帝好儿女，一生一世蒙上帝的祝福。也祝每位弟兄姊妹，虽然洪水泛滥，你永远坐着为王，保守我们走过一个又一个的艰难，走到青草地上可安歇的水边，因为你是我们的大牧者，我们是你草场的羊，与我们同在，永远的与我们同在。哈利路亚，奉主耶稣的名祷告，我们一起来说阿门。阿门，哈利路亚，把荣耀归给耶稣。弟兄姊妹请坐。